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美国纽约市第104届老兵节游行11月11号在曼哈顿登场，近300个团体与20000人参加游行，法轮大法团体每年都参加。今年的方阵包括天国乐团、练功队、彩旗队、花船队、腰鼓队等，多姿多彩，令人赏心悦目，向各界民众送上法轮大法的祝福，带去真善人的美好，也为游行增添光彩。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大声说，现在过来的是法轮大法团体，他们参加纽约退伍军人节的游行已超过20年，他们向老兵致敬，他们促进和保护了世界的自由和人权，欢迎法轮功。退伍老兵贝希特说，我多次见过他们，我很喜欢。对于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价值观，他说，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善良，对别人好，这个队伍让很多人快乐，很感谢你们来参加游行。
在美国感恩节来临之际，休斯顿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5日汇聚在市中心的赫曼公园，他们双手合十感恩李洪志先生将伟大的法轮佛法传度世间，福泽四方。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于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公开向全社会传出。1994年8月3日休斯顿市政府授予李洪志先生荣誉市民和亲善大使的称号。1996年10月12日师父莅临休斯顿讲法，市长宣布这一天为休斯顿李洪志大师日。
美国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法轮功社团11月4号在该校放映纪录片《活摘》，揭露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黑幕。当天许多教师和学生观看了电影，他们表示影片让人感到震撼与沉痛，谴责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认为制止行动刻不容缓，也坚信暴行终将结束，公道真理终会回归人间。
加拿大多伦多国际中心11月10号到12号举办为期三天的圣诞季装饰礼物展，当地法轮功学员设立展位，向来往的游客介绍功法的要领，并义务教给他们练功的动作，人们展现出对功法的兴趣，现场学练了功法。其中有西人表示已经通过网络搜索找到法轮大法，在家自学过。帕梅拉在展位上学了功，他说，我感觉真好，我想要一直学下去，直到掌握功法的要领，能够做出标准的手势和动作，因为我很享受练功的过程，所以我还会告诉我的亲朋好友们，让他们也受益。感谢学员教我，这个功法非常好。
11月份的每个周五和周六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都在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向过往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罪行，同时征集反迫害签名。法轮功学员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在这里举办讲真相反迫害活动，赢得了越来越多瑞典民众的敬佩、关注和支持。一位瑞典男子走到正在征签的西人法轮功学员米克伊面前，对学员们的反迫害活动赞不绝口。他介绍自己在议会里工作，并提到， 你们每次的抗议活动总是那么的平静祥和，从开始到结束，每个人都知道各自的责任，大家都很自律，默契配合，包括活动的各种准备工作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德国汉诺威法轮功学员11月4日在市中心的火车总站附近举行了信息日活动。在学员们还在搭建真相点时，第一批路人已经来到展台为反迫害签名，不时有人上前感谢学员多年来讲真相，让他们知道了法轮功以及中共的残酷迫害真相。这天下午，一位男子特地把两杯咖啡送到真相点，并说，谢谢你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
位于加勒比海的瓜德罗普岛是法国的海外省，这里四季如夏，地貌多变。2023年9月间，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的多项文化体育活动，所到之处，他们把法轮功的真相带到那里，受到人们的好评和欢迎。
2023年10月1日是多米尼克总统就任的日子，一位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谢尔瓦尼伯顿总统的就职仪式。法轮功学员向新任总统讲真相，讲述了修炼者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以及法轮大法在100多个国家红传。他还向总统展示了可以找到信息的英文网站。总统说，来教卡利纳哥人练功是件好事。法轮功学员与当选总统的妹妹被邀请一同前往卡利纳哥保护区介绍法轮功。
塞尔维亚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4号在苏博蒂察市中心广场举行了弘法和讲真相活动。当天蓝天白云，秋光明媚，学员向市民及游客展示功法，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有的表示当下就想学练功法。有四人预定了李洪志大师撰写的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
澳洲魁纳纳社区福伦社11月11日在西澳博斯市南郊卡利斯塔举行社区活动。法轮功学员在展会上设立展位，向当地居民介绍法轮功。社区支持工作者凯利被展位和学员的着装所吸引。他说，这里是如此平和，我需要这些。在生活中我需要更多的祥和与平衡。是的，我想修炼法轮大法。罗莎莉还说，世界 100% 需要真善人。如果我们能够聆听并践行真善人，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美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甘肃庆阳市庆城县法轮功学员王立群2015年7月控告迫害恶手江泽民后被迫流离失所。2022年10月19号他在陕西西安市被庆城县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今年2月27号遭非法庭审。王立群否认强加给他的罪名，即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他说，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权利，我作为一个农民，我没有做破坏法律实施的事情，也没有破坏法律实施的能力。王立群和他的律师有理有据地驳斥了检方强加的所有荒唐罪名。最后公诉人实在理屈词穷，竟然下定遗说，劝人退出中共就是邪教。近日获悉他被非法判刑12年。
甘肃天水市甘谷县七甲村法轮功学员王静仓，男52岁。2023年9月被秦州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10月18日被劫持到兰州市大沙坪监狱关押迫害。2022年9月20日王静仓被甘谷县国保大队李延龄、李小刚等一行四人翻墙头跳进家院中绑架。之后劫持到清水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
河南洛阳市法轮功学员王丽娟71岁，丈夫李树林69岁。2023年过年期间给有缘人发放真相资料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 今年1月31号被洛阳市涧西区公安分局政保警察闯进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后二人被监视居住。今年3月至4月李树林、王丽娟夫妇失踪，近日被法院非法秘密判刑，李树林4年，王丽娟5年。
黑龙江宁安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孙霞2023年6月14日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被冤判5年并勒索罚金5万元。孙霞上诉，近日得知他被非法维持原判。孙霞在哈尔滨市女儿家照看孩子，在本小区发资料被业主恶意举报。2023年1月28日傍晚被哈尔滨市哈南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
广东茂名市72岁的电白区法轮功学员李军，今年11月8号被茂南区法院非法宣判5年，勒索罚金1万元，要求上诉。李军今年2月14号在家被电白公安分局十多个穿黑衣服的国宝等警察绑架抄家。今年8月22号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内被非法庭审。
山东济南市莱芜区63岁的法轮功学员齐英俊遭到莱芜区公检法人员构陷。2023年9月25日他被莱芜区法院网判4年罚款1万元。齐英俊上诉，2023年11月9日二审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非法裁定。
江西南昌市法轮功学员徐真今年3月被绑架，被非法关押迫害至严重病症，多次被送医院救治。9月28号他被西湖区法院非法庭审，家人聘请的律师做了无罪辩护。徐真被冤判3年半刑期，勒索罚金1万元。律师已向南昌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目前徐真还被关押在公安监管的中环医院。
吉林长春农安县法轮功学员潘艳军2023年3月2日被农安县公安局青山口乡派出所警察绑架，7月13日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庭审。潘艳军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1万元。他上诉后，长春市中级法院已立案。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徐占清今年5月1号被恶人举报，被长春市前进大街派出所警察非法从家里抓捕，绑架至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据悉他已被非法判刑3年，本人不服判决，已提出上诉。
吉林长春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退休女教师聂燕2023年5月31日被卫星路派出所警察李敬全等绑架。8月8日他被朝阳区检察院检察官高迪构陷到朝阳区法院，近日他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赶快走出险境多救人，读师父心经文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3日。师父的心经文远离险恶，9月3日看了后给予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说别人，我不会这样。很快我认识到这是向外看不正，因为师父的法是恩赐给所有大法弟子的，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要修掉的东西在里面，怎么能只是说别人呢？我立即归正自己，再用心学抄写背诵，很快背诵记住了。随着读抄背对照自己，我越来越体会到师父的宏大慈悲，深刻认识到这法跟每个同修都有关，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在正法时期，无数大法弟子遭到邪恶的迫害，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很多大法弟子 曾被不同的谎言所欺骗，明慧网上发表的几十万的严正声明就是佐证，还有长期不敢走出来，几乎不做三件事的，这些就是现在的险境。这种险境具体表现为，在正法修炼路上的不同时间点，大法弟子配合过邪恶，写过所谓的决裂书、保证书、悔过书、揭批书、深挖材料、签字、按手印、上交大法书、毁大法书、出卖同修、出卖资料点、诽谤师父和大法、污蔑师父和大法，做所谓的帮教人员，转化欺骗其他大法弟子，抱怨大法、抱怨师父、怨恨大法、怨恨师父，给大法弟子名号抹黑等等，诸如此类，无论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无论是真心的还是假意敷衍的，都是人间的肉身的所为，当然都是旧势力强加的，但所有这一切在另外的空间里都完整的留下了详细的记载，都是把自身置于险境的东西。有了这些邪恶的东西，讲真相救人兑现誓约也不会做好的，高层生命对此一目了然，师父看得清清楚楚。当然师父慈悲，恩赐了这样的大法弟子重新做好的机会，很多大法弟子走回来了，在大法中继续修炼自己和助师救人，这是可喜的。在这过程中，一部分大法弟子知道自己错了，而且真的知道错在哪里，及时在明慧网发表了严正声明，及时向内找，及时归正自己，并用心弥补因自己的过错而给大法造成的损失，一路走了过来，做得很好，洗刷了污点，洗净了自己，远离了险境。但是同时有很多大法弟子在师父法的指导下，只是知道错了就发表了严正声明，但却忽视了用心向内找，更没有用心弥补损失，有的污点至今还在那，那是实实在在的邪恶物质，活的生命与师父大法是对立的，真的是处在险境中。目前宇宙正法已走到了尾声，师父另外空间强大的功，正法的弘誓即将进入人间，无所不在，一走一过，所到之处该留下的就留下来了，该淘汰的就淘汰掉了，这是非常严肃的宇宙大事，这就是正法时期的结束，法正人间的开始。到那时，身体里有这种险境表现的大法弟子可能会留下永远的遗憾，那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的事，其背后的庞大生命群也随之变成永远的遗憾，这是师父不愿看到的。正因为如此，师父慈悲，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自己巨大的承受延长正法时期结束的时间，希望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被大法留下来，进入新宇宙。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父的无限慈悲，师父既然讲了这个法，另外的空间神都在配合，大法弟子就用心地配合宇宙正法的要求吧，修补圆融多救人，尽量在大法中洗净自己，多救人，走出险境，形成成住坏圆融不灭新宇宙，多救人，不留遗憾。这是个人目前的层次从大法中理悟到的，请同修以法为师，在法上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位80多岁老人返老还童的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连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2日。在我身边有这么几位耄耋老人，原本早该到寿的生命，通过修炼法轮大法，生命得到延续，不但身体康健，皮肤白净，皱纹舒展，精气神儿明显往年轻方向转，真有些返老还童的感觉。法轮大法自1992年红传于世以来，创造了无数的人间奇迹。
下面就来讲讲这几位老人修法轮大法的故事。一，85岁的老人头发全变黑了。同修 A 结婚后，就把婆婆从农村乡下接到城里一块住了。同修 A 于1998年得法，不久，之前生小孩后落下的月子病和各种后遗症都好了。他感到这大法太好了，得赶快让自己的婆婆也学，好让婆婆延年益寿。婆婆老说自己的寿命不长，因为年轻时算命的说她只能活到58岁，儿媳就苦口婆心地向婆婆弘法，将自己和身边练功人身心受益的事例。在儿媳的带动下，婆婆也在1999年初开始看宝书转法轮了。婆婆仅上过一两年学，所以转法轮只能读个大概。好在婆婆喜欢看这本书，遇到不认的字就问，慢慢的转法轮就读下来了。那时儿子出差回来，看到的一个令人愉悦的场景是媳妇在外屋读宝书转法轮，妈妈在里屋读宝书转法轮。他通常会赞叹一句，你们东屋一个修，西屋一个修。儿媳还鼓励婆婆早晨到附近的公园参加集体练功，练了几次功，婆婆的天目就开了。她说练功时看到一条笔直的大道，还有三根公柱在她头顶上，还看到了另外空间的那只大眼睛，这都和转法轮里说的一样。可是1999年720法轮佛法遭邪党迫害，得法修炼时间不长的婆婆怕影响几个子女的前程，吓得不敢学了。儿媳感到可惜，几次劝导婆婆，但迫害太残酷，经历过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婆婆说啥也不敢学了。2004年婆婆得了肺病，白天黑夜老咳嗽不止，儿媳带她到市里最好的医院打针治疗一个多月，也不见好转。看到婆婆遭罪的样子，儿媳这心里难受啊，又苦口婆心地劝导婆婆，你有病我们能照顾你，可这罪不能替你遭啊，你想想修炼得法的那些日子，你身体多好啊，身体多健康啊！再说了，修大法不但能重获健康，最主要的是能够超脱生死轮回，这可是万古不遇的机缘啊！您老还是走回来修炼吧，师父会帮你的。婆婆觉得儿媳说的在理，是真心为她好，就答应再学大法。儿媳给她放师父讲法录音，还帮他发正念。神奇的是，婆婆久治不愈的肺病不用打针吃药，很快就好了。就这样，婆婆又开始学法练功了。婆婆的根基好，天目有部分是开着的，她在读宝书转法轮时经常说自己看到了字是金色的，金光闪闪的。婆婆沐浴在佛法修炼中，身体康健，精神矍铄。在婆婆80岁时过了一次大的病业关，那次婆婆的元神都离体了，最后在师父的看护下化险为夷。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次婆婆又出现了咳嗽不止的症状，还伴随着头晕目眩，婆婆感到就快上不来气了。儿媳在旁边赶快对她说，快求李洪志师父救你。婆婆就大声说，李洪志师父救我，李洪志师父救我。儿媳情急之下也求大法师父救救婆婆，瞬间婆婆止住了咳嗽。儿媳扶婆婆上床躺下，打开师父的讲法录音给她听。就这样，在大法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婆婆过了这次病业关，化险为夷。 过后，婆婆对儿媳说，她看到自己的元神是个男的，穿着一件灰衣服，在她咳嗽厉害的时候，元神离体了，瞬间冲到房间的顶棚上，又很快回到肉身了。婆婆从2004年走回大法修炼，至今20年过去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婆婆目前已是85岁的高龄了，一头浓密的头发几乎全部变黑了，她腰板硬朗，生活自理。她常对几个不修炼的儿子儿媳说，我那些年浑身是病，你们竟给我买药回来了，看看我现在，你们从我身上就能看到大法有多好。你们看看那本转法轮，讲的都是让人做好人，你们为什么就不看看那本书呢？快跟我学练大法吧。二，耄耋之年入道得大法。同修 B 的老父亲今年85岁，他可真是幸运，在耄耋之年入道得大法。张三丰70岁学道，他比张三丰还晚10年。老人听法后，稀疏的头发很快就变黑了，皮肤变得细腻红润，看面貌根本不像85岁的老人，也就是70来岁的年纪。老人本来在76岁那年就到寿了，那年冬天他突发心肌梗塞，在重症监护室抢救。同修 B 看到自己的老父亲突发重病，忽然想起为什么这一年来晚上开车回家经常会碰到在十字路口有烧纸的，他忽然明白，原来是自己的老父亲到寿了啊。他很替父亲感到悲伤惋惜，他突然想起求法轮大法师父救救他的父亲，因为六道轮回得个人体太不容易了，在大法弘传之时能得人体，并且自己的女儿还修炼，于是女儿不敢怠慢，赶紧到重症监护室门外，让其他在场的亲人都回去休息了。他自己坐在那里，用意念跟父亲的元神沟通，叫着父亲的名字，让他一块儿和自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帮助父亲发正念，让他的主元神能主宰自己。他希望在宇宙更新的关键时刻，父亲能保住人体，得到大法的救度。之后大夫同意他去监护室里看望父亲，他走到父亲身边，这时的老父亲生命垂危，他趴在父亲的耳边说，爹，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求师父救你，你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法轮大法让濒死的生命出现了转机。在后续的治疗中，女儿几乎全程陪护，在父亲清醒时就和父亲一块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大夫给父亲搭了两个心脏支架，搭心脏支架的时候，大夫开始说老人的血管很脆弱了，几乎搭不上支架了。在危急时刻，女儿赶紧求师父帮忙，结果顺利搭上了，父亲出院了。老人从76岁搭心脏支架到如今已是85岁高龄了，在女儿的劝说和老伴儿的带动下，近两年老人也开始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老人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人类万古难遇的高德大法，大法弟子是历史的开创者，是为了人类的道德重建才遭受无辜的迫害。于是这位耄耋老人毅然走上了返本归真的大道。三，美莲的修炼故事。美莲可不是个年轻的姑娘，她今年87岁高龄了， 之所以给他取化名美莲，是因为这位老同修比较爱美，80多岁了，至今还爱穿裙装，对穿着比较讲究，加上他的修为好，以前的皱纹都舒展开了，皮肤光滑白皙，身材保持得好，所以看起来根本不像耄耋之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老人修炼很精进，常年累月风雨无阻地出去讲真相救人，让周围的同修很感动，也感动了无数的世人。他经常乘坐公交车出去讲真相救人，为了多救人，本来直达某大型超市的公交线路，他为了多救一车人，多接触人，他能坐上一班车，讲完了真相，下车换成另一班车继续讲，等讲完了再下来，再换车再讲，最后到超市里讲。他通常讲真相之前，先跟人搭话聊天，别人一般都会问，大姨，您什么年纪了？他马上大声自豪地说，我都87岁了。一车人都惊呆了，赞叹不已。他顺势讲自己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才会变得年轻，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强身健体有奇效。周围的人听他这么一说，看他的相貌和实际年龄相差悬殊，很快就对法轮大法肃然起敬，刮目相看了。美莲在家人们面前和亲朋好友中也有力地证实了大法，老伴儿和孩子们都很支持他修炼救人。女儿对他说，妈，我支持你出去救人，你没钱，我给你出打出租车的钱。女儿就给他很多钱。老人的亲人中有几位大法弟子，在中共这些年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中，这几位亲人同修几乎都遭受过冤狱迫害。有一位亲人同修出狱后不久离世，即便这样也没有动摇过他们对法轮大法的正信。仅以此文呼唤末劫时的人们，请抓住法轮佛法红船的机缘，登上法船，返回天国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的美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3日。一天，同修们在学法小组学完一讲转法轮后，按惯例又学习了师父的其他讲法一个半小时，大家兴致勃勃，不愿散去。这时一位同修说，明慧网513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下来了，通过这一年的修炼，大家一定有很多体会，提议谁有好的修炼故事讲一讲，与大家交流交流。于是就有了以下的交流。 A 同修，我跟大家说说我在修炼中修师父法中讲的修炼人的忍的一点体悟。我家刚搬到新房子时，丈夫养金鱼，有4个鱼缸，2大2小。一天丈夫与朋友聚会，一起喝酒，半夜才回家。他看到鱼缸里有许多鱼都死掉了，就骂骂咧咧地发起脾气来，操起鱼缸里养鱼用的小罩里就摔在我的枕头上，说是我把鱼毒死了。当时我一点也没动心，平静地看着他，显示出了师父法中讲的修炼者的忍在我当时那一层的展现，很美妙，暖暖的，整个身体被能量包围着。后来丈夫自己知道是他在换水时把净化剂放多了造成的， 丈夫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大喊大叫，打骂人是常事。以前有时我会和他吵起来，修炼了，再遇到这样的事，我顾虑和他吵闹有不好的影响，会打扰邻居，会吓着孩子等等，多数我会带着孩子躲出去，避免与他发生冲突。其实这是自我控制下的强忍。后来丈夫得了小脑萎缩，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我照顾他，我就修自己这颗心。特别是发病最严重的那一次，医生认为他已无救治的可能，让我把他接回家。抬回来后，我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慢慢的他能下地走动了。我领着他绕着屋里的小茶几转圈走，边走边念法轮大法好，我念一句，让他跟着我念一句。就这样，随着走的圈数越来越多，他念得越来越好，他的身体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他闯过了要命的大难，活过来了，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原来他大小便失禁，现在自己能上厕所了，大叫骂人摔东西的这种事少有发生了。有时我在厨房做饭，他扒开个门缝说法轮大法好，像个孩子一样期待着表扬。我就鼓励他说法轮大法好，你念得真好，他就心满意足地回屋去了。几年过去了，在这种生活磨砺中，我渐渐地做到了无怨无恨无悔，心里非常平静，做到了修炼人的人。必同修，大业当前，救人勿忘修自己。我把去年疫情期间的修炼情况说一说。北方疫情爆发来得非常突然，迅速封城，各社区也不让随便出入。我们社区两天才允许每家出去一人一次购买生活用品，还有时间限制，大街小巷几乎没人走动。这怎么救人呢？我是负责给同修传递真相资料的，真是急得团团转。于是就想出个办法，发正念叫同修们都出来取资料，并请求师父加持。后来真的就碰到了同修，跟大家讲了怎样拿资料，各自去做救人的事。同修们还找到了适当的地方，恢复了小组学法，大家都坚定地走在正法修炼路上。在修炼心性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到了自己的私，为私为我的心。我的家庭观磨来磨去的，觉得很难过。老伴70多岁了，性格很固执，什么都不信，总以为他自己的想法做法都是对的，给他讲大法真相不听，认为是迷信，邪党文化中毒很深。他有眼病，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另一只眼睛视力也很差，说看东西雾蒙蒙的一片。我每天要参加小组学法，做救人的事，走之前都要把他用的毛巾、水和吃的东西给他准备好，放在他伸手就可以拿得到的地方，生怕他找不到他要的东西着急。修炼大法了，做事得为别人考虑。中午在外面讲真相，又惦记着他吃午饭的事，就急急忙忙往家赶。我觉得自己很关心丈夫了，照顾得也很周到了，可是我有时回来晚一点，他就很不高兴，跟我闹，不让我出去。为这事我们争吵了多次，我觉得委屈，心想我为你做了那么多，做得很周到了，你怎么还对我这样？ 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过后静下心来仔细找找自己，用法对照对照，是不是还有什么不好的心促成的呀？我做的事的确是正事、大事，却因我做的事情最最重要为由，而未能把家里的事做全面安排，都做好，这不就是私心吗？为我为私，只想着自己如何如何了，没有想到中午饭丈夫自己就弄不来的，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上去为他着想，这是修炼中的漏啊。找到了这个执着，立刻连根去掉，因为它不是真正的自己的本性体现。修真善忍就要求做事先想到别人，以为他为第一念，这是法中要求的。改变观念后，我发现自己先前对丈夫的怨气都没有了，心里一下敞亮了，原来老伴的表现正是在帮助自己提高呢。从那以后，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也不阻拦了。修炼的时间很紧迫，我深深地体会到学好法非常重要，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才能跟上师父的要求。 C 同修交流说，时刻要正念主导自己。我的主意识还是很强的，在我被邪恶干扰迫害时，比如他挡着我让我看不清法上的字，让我听不到同修的读法，让我学法犯困，让我读法读错，还让我身体难受，这不是不让我得法吗？我忽然心生一念，我是师尊的弟子，你不配迫害我。这一念一出，一切不正的现象顿时烟消云散。这些年当地以病业形式走的同修不是不精进，有的在救人上做得很好却走了，真是大损失。我的体会是，修炼的根本在学好法，学法要入心，在日常生活中遇事用法对照，在法上认识，在法上修，这样在关键时候指导自己思想和行为的都是正念。再一个是对发正念不能敷衍，一定要按师父的要求发好正念。还有练功要跟上，既要修也要练，本体的转化也很主要，这也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D同修说，修炼状态体现了对法的认识和信。一天我学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其中师尊讲，当时我要表面的身体转化和修好的部分协调起来，让身体在修炼中脱离人的状态，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我要的即使将历史倒回去重新来也得成了我的事，这是正法中必须的内容与过程，这不是指法正人间的事。学了这段法后，心里出现一个念头，现在已经是正法的最后了，大法弟子什么时候能达到师父所要的状态？师父正法还有多长时间？师父还要为弟子承受多少啊？当然也希望这个状态快些出现，可自己又不知怎么去做。过了两天，早晨起床时看到床上放的明慧周刊几个字比原来大了一圈，文章中的字也大了，再看看别的书也这样，觉得很奇怪，但很快意识到是我的眼睛能放大东西去看了。接着上午学法，我习惯性地拿起眼镜，刚要把眼镜腿打开时眼镜腿就断了，我马上明白了， 我不需要戴眼镜了。从那以后，我就不戴眼镜了。现在连小本的转法轮，我都能看得很清楚。修炼中偶尔也出现过一些神奇的事情，认为这都是修炼中的状态，没有去深思。通过师父的点化和看同修交流文章，才认识到这段讲法的一层内涵。师父是2006年讲的这层法。按说，从那时起，弟子们就已经该达到师父所要的状态了。师父已经把神通法力都给了我们，可是因为法理不清，我没有去做，没有去试一试。如果我们那时都能严格要求自己，逐渐地舍尽在人世间形成的各种各样的人心观念，神的状态就会不断地在大法弟子身上展现。如果大法弟子都能做到，那个环境又会是什么样子呢？邪恶早就不存在了，该救度的众生都会得救，师父正法不就能更早结束吗？2006年到现在16个年头过去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自己没有领悟到法的内涵？是因为我没有学好法。法天天学，可是没有入心，经常是被思想业控制着，思想溜号，精力不集中，真正学到得到的法就很少，也就很难按着师父所要的做好。因此身体上也出现了老化状态。我今年80岁了，想一想，这可贵的时间浪费了多少，太痛心了。师父把正法时间一言再言，就是在给我们机会，也是给更多众生得救的机会。我们一定要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长的这无比宝贵的时间，努力做好三件事中的每一件，时时刻刻在法上归正自己，舍尽人间的执着，转变观念，一定要按师父正法时期修炼的要求，要求自己做到无私无我，圆融师父所要的，不要让师父再等了。一同修，大法超越现代医学。我把发生在我的同事家人身上的两件神奇事儿和大家说说，那是大法展现的神迹。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弟子的迫害已经20多年了，在大法弟子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救人过程中，很多人明白了中共邪党的残暴，对信仰的践踏和对按真善忍为标准修心提升道德的好人的残酷打压、残酷虐待，甚至致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谋取暴利的魔鬼行径有所了解后，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但受中共的邪恶理论的长期灌输，很多人的观念已经被毒化扭曲，特别是无神论邪说挡着人们对真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内涵的理解，反而被引向歧途。1999年及以后的几年，邪党利用全国所有媒体散播诬陷，抹黑法轮功编造的谎言，毒害世人，再加上残酷打压，那些谎言流毒就停留在不明真相的世人的头脑中。自古以来，谤佛谤法、迫害正信修炼人的罪都是最最严厉的。你说做了这样事的人能好吗？人的未来不是被邪党给毁了吗？可是人总得想一想，为什么迫害那么严重，反而使真修者越来越坚定，参与修炼的人越来越多，大法传播的越来越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很多国家政府都支持， 甚至都在研究，都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人很忙，再忙很多人也要静下心来看一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听一听大法弟子用生命讲述的故事。人心善念一动就会不一样。就说我们单位的一名同事，以前我给他讲过法轮功真相，他和他的家人都做了三退。这个同事退休后常到我家里来聊聊，他看我在看转法轮，他也跟着看。后来他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他很相信。这位同事的丈夫腿上长了个大包，因为他多年腰痛，所以一直认为是腰连带的筋包，也没有在意。到了2012年，这个大包越长越大，而且开始疼痛，最后疼得影响了走路，这才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这么大的瘤子得做手术，但不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瘤。如果是良性的好办，要是恶性的就得高位截肢，因为它长在大腿的根部。同事找我，哭着给我讲述了这件事情。我就和他一起去医院看他的丈夫。那人已经瘦得皮包骨，很吓人的。我对他丈夫说，你很相信大法，那你就求求大法师父救你吧。我把装有师父讲法录音的播放器配上耳机给他送去让他听。他们因为住院害怕别人知道，没有听。住了10天医院，把各种检查化验又做了一遍，一切都准备就绪，就开始做手术了。当医生刚把大瘤子部位的皮肉划开时，大瘤子自己掉了下来。在场的所有医生、护士等人都惊呆了，都说神了，真神了。经过化验确诊，这大瘤子还真是恶性肿瘤。过后，那位同事告诉我，就在决定第二天做手术的当天晚上，她回家哭了一宿，她求大法师父救救她的丈夫，救救这个家。我说那可能是师父给她做了手术，要不第二天她怎能自己掉下来呢？说着，我的眼泪也流下来了。我为他们两口子能明真相，在危难关头相信大法，相信师父，从而保住了这个生命而流泪。更为我今生找到了大法，有这么伟大慈悲的师父而感动流泪。这是我亲身接触到、亲眼见证的法轮大法的神奇。F 同修说，矛盾是表面，提高是实质。那年我到新的学法小组，我发现这个学法小组多数同修读转法轮时，读法丢字、偏字、读错字的现象很多，而且有的同修读法速度太快，组里也有读得非常慢的同修，特别是文化程度比较低的老年同修根本跟不上，结果就出现了找不到页的现象。我觉得特别不能接受，这是在读法啊，多么神圣的事情，看得到看不到的生命都在听。学法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这种状态？这怎么行？强烈的自我上来了，当时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我开始给他们纠正读错的地方，结果是越纠正越错。我知道除了外来干扰外，也有人为的因素在，较上劲了。我想我不跟你较劲，我只为你好。一天，一位我不认识的同修来到学法小组，其他同修与他都很熟。他读法读得很慢， 当时我给那个读错的最多却读得最快的同修纠正错误时，同修急了，大声辩解。我很想解释一下，新来的同修暗地里向我摆摆手，示意我不要说话。学完法，这位同修接着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大意是自己原先读法读得也不规范，读不出标点符号，就是不会断句，一口气读下来。后来有同修给他指出来，你这是读法哎，这不把表面的那一句话意思都弄错位了吗？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来到这里得法的生命都是有代表性的。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是一个王主在这里学法，你身体内的众生不也都跟着学法吗？我们都读错了，他们学的不也是错的吗？还怎么同化大法呢？这时大家都不吱声了，陷入了思考。我暗地里想，配合的来了。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和风细雨地告诉人家你哪里错了，读错了法不是小事，这样对方容易接受。这件事让我遇到了，肯定与我自己有关。回到家中，静下心来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不正是自己在家人、在孩子面前的表现吗？争斗心、瞧不起人的心、妒忌心、急躁心，正是自我的东西，强加于人的做法，高调式的说教表白，不符合自己意愿就不高兴等一系列表现。我明白了，其实都是党文化的东西，变异的思想、思维模式、语言和行为方式，是党文化毒素在自己身上的残留。同修的棒喝让我找到了自己。事后几天，体谅别人这四个字总在我脑子里转。是啊，善修不足就考虑不到别人了，更谈不上主动去体谅别人了。可那正是我们要修出来的东西啊，能宽容别的生命，这是大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是新宇宙生命基点特征，去除了被党文化污染变异的因素，本性特点特性在实修中渐渐地会显露出来。平和是很容易做到的。交流结束了，学法得法，大家都觉得颇有收获。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